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应该是本会场应该是最后一个 session 了。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我相信可能这样的话在会后可能更有效率的可以进一些深入的一些互动沟通。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贺浩，是 Azure 中国西金产品组的产品经理。那么今天呢，我会和我的同事薛刚，也是我们这个 Azure China 西金产品组的研发经理，一起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topic 就是说通过 Smart Routing 在 Azure China CDN 中实现多家 CDN 服务的智能调度这么一个 topic。 那么 Smart Routing 这个功能呢，也是我们这周最近上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 CDN 的一个服务的功能。那么刚好今天呢，也是趁着这个任务，就给大家来做一个稍微有些深度的一些分享，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个 Smart Routing 具体到底解决什么问题。那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因为大家也看到今天主要 topic 还是讲的是和 CDN 相关的，那所以我想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是大家在来这个上线之前有多少人听说过 CDN， 知道 CDN 大概是干什么的。哦，还好还是有很多同学知道。那么有谁真正的配过 CDN 吗？无论你用谁家的，是尝试配过 CDN？ 哦，这就相当非常少了。那么再问一下，有人用过 Azure 的这个 CDN 服务吗？哦，真的有，那很不错，那应该还算是我们的铁粉了，应该还真的是来用我们的新服务。OK， 那这个功能呢，那应该是我们这周刚刚上线的，所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这次先生分享，大家应该可以获得一些更多的一些信息。OK， 那么开始之前呢，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 agenda。首先呢，还是从一个最基本 basic 概念给大家简单 brief 一下，这个什么是 CDN， 它大概主要能解决哪些问题，那么呢，有哪些使用场景。以及呢，在中国目前这个 CDN 市场，它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哪些厂商啊？有什么样不同？那么呢，接下来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用户在使用当中遇到的一些痛点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从这些痛点出发，我们作为 Azure 这个 China CDN 这么一个产品，那么如何是来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那会有一些简单介绍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功能。那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 Smart Routing 的一些相关介绍。然后会有我的同事薛刚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一个 Smart Routing 当中一个比较常见、一个主要的一个故障转移的场景的一个演示。那之后呢，会有一些其他一个辅助信息。OK，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主要的一个 topic。那接下来呢，首先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 CDN。那CDN 的概念呢，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简单就是说内容传输网络。那具体要讲 CDN 呢，其实它有很多广泛的概念，也可以因为随着现在一些新的演化呢，有很多新的这个概念啊，这个出来。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 focus 在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概念。那这里边呢，我主要给大家列出了三点。第一点呢，其实就从它的左边是它的一个功能点，右边呢是它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呢，它所解决的问题功能点就是它提供一个就近访问，让用户可以以就近的位置，地理位置也好，服务器也好，访问到你要访问的互联网上的内容信息。那么它所解决的就是说可以给客户带来一个直观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效果，提高用户体验，这是一个最直接一个使用 CDN 的一个好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从一个安全的考虑，因为使用了 CDN 以后呢，对你原站的一些 IP 也好，地址也好，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我们说一个隐藏，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个攻击商呢，他是没有办法直接找到你的源站的。那么这个呢，就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源站屏蔽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说因为 CDN 呢，它的架构本身呢，就是一个分布式的概念，它的分布式分布在，我们举例，如果说在中国范围内，它会有很多的遍布在中国不同的 CDN 节点，来起到这种服务的性能。那同时呢，也就兼顾了说这种分布式多 CDN 节点这种高可用性的概念。你可能某几个 CDN 节点坏了没问题，它还有其他的节点可以调度，从而整体可以保证你的服务的高可用性。那这是一个 CDN 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下面呢，用一个稍微形象一点的一个小动画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要讲的 CDN 主要讲就是互联网内容分发嘛。那它内容分发在没有用 CDN 之前，那么相当于就是直接访问源站，你有一个网站也好，你有个服务也好，那都是用户直接去访问。那它大概一个访问形式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的源站是用我们的 Azure 的某项服务，无论是这个云存储也好啊，云主机也好等等，反正是某项源站服务在 Azure。那这个时候用户的访问呢，没有使用 CDN 呢，非常直接，所有的人的所有的访问都是会到源站去访问。那大家也可以直观的就会感觉到这里边可能会有些什么问题，因为你的源站肯定就是极少数的。 那这个时候你用户增加了以后，你的源站带宽能不能扛受得住，那它这个本身的物理距离等等这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用户最终用户的一个用户体验。那么再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使用了 CDN 以后呢，它这个访问形式会变成什么样的。首先呢，我们会在这个源站之外呢，在我们 CDN 这一层网络层呢，有一组的刚才提到的 CDN 的边缘节点，由这些边缘节点来承载最终的用户访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使用了 CDN 以后呢，这些真正的终端用户的访问呢，它就不会再去走源站了，它是透过分布在离它较近的物理位置上的一个边缘节点起到访问。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前面点离源站比较近的这块呢，还有一个节点。那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节点呢，其实它本身呢，首先是也是属于 CDN 一部分的。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作为最终的服务用户的节点，它所起的作用呢，相当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回源的一个节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因为 CDN 节点边缘节点会特别多，如果说它的回源访问都是用这个边缘节点直接去到源站访问，那可能对你的源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说在 CDN 的实现方式当中呢，我们都是透过有二级的一层这种回源节点专门做回源，然后这些边缘节点它透过这个二级回源节点去做一些最终的内容访问。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CDN 原理，那个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话访问接下来图演示的就是说，如果个边缘节点已经有某一个用户访问了，那么它最主要的一个缓存作用就会发挥出来了，其他的用户再来访问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边缘节点直接访问，连这个回上一级回源节点这一块的这个链路的都可以省略掉了，从而最大化的提高这个访问效率。 OK， 那这个呢稍微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目前看下来从我们客户的归纳出来的典型的这个 CDN 使用的场景。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网站加速，大家也知道一般你要用到 CDN 服务的肯定最主要的一个常见就是你这个网站，无论你这个网站是一个门户网站也好，还是做一个电商网站，还是做一个营销网站等等，它所强调的都是要提高用户体验。那么最直接的就是给网站做这个加速。那在网站加速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分类，一个就是传统网站加速，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新兴的这个，虽然说它的形态上是在手机端移动端可能是一个基于 HTML5 的一个方式做的一个加速场景，但其实它背后呢可能呢它用的也是一个以服务器端为主的，所以说在这种场景下呢 CDN 也是很好起到一个加速作用。那这个场景简单的还有列了现在很火的一些微信公众号里边时不时发出来的一些小游戏啊，或者一些小的一些互动广告，那个上面的页面的东西呢，其实它后台呢都是以 HTML5 形式来做的这个支撑。那最上面这些图片访问，尤其是一些病毒式传销营销，说错了，不是传销，营销的方式的话会产生大量的分发。那这个时候如果后台你没有一个很好的 CDN 来做加速，那访问的体验呢效果会非常差的。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更加常见，也就是 CDN 一开始主要解决问题就是一个下载加速。无论说你的软件分发还是你的比如说像微软我们公司其实自己的 Windows 它的 update， 大家现在也知道多少用 Windows 的话都会收到它的后台更新，那这个更新呢可能动辄几百兆甚至呢上 G， 那这么大的文件的如果分发它没有一个 CDN 做一个中间加速的缓存的话，很难达到一个很好效果。那另外一大类就是目前可能尤其在安卓端的，如果大家开发手机游戏，那大家知道现在手机游戏也是越做越大，可能是已经是上百兆甚至有的也要比较大型的游戏要上 G 了，那这个游戏呢它的更新的频率呢也是比较快的，可能是以周为计算，那这么大的一些文件的分发要想及时的推送到用户端，那也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 CDN 网络来作为加速的。那最后一条呢也就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关于媒体加速，这里边可能具体分为说纯音频的，那大家像经常用的手机 APP， 无论是各种音乐 APP 还是像喜马拉雅啊这些等等蜻蜓 FM 等等这种 APP， 它后边有大量音频内容供大家来消费来使用，它后台也都是使用到 CDN 做加速的。那最后一大类呢就是大家更常见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手机直播也好啊，各种这种直播平台各种视频点播平台也是非常的火，那这里边的视频点 VOD 就指的是视频点播以及直播这两块应用，如果说后台没有 CDN 的来做支撑，它是很难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所以这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CDN 目前可以在哪几个场景来做一些使用。那这一块呢就是从我们自己从我们Azure中国这种 CDN 产品组所目前看到的对中国的一些 CDN 市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外框给大家做一下分享。那么首先看左边这一列， 那这一列呢，主要讲的是目前在 CDN 市场，大家如果说用到 CDN 服务的，都要知道你的选择可能非常多。那我们这里面罗列几大主要的这个 CDN 厂商类型，第一个就是传统的 CDN 厂商，像蓝讯网速啊等等这些，他们已经做了深耕了很久在这个行业里。那第二个呢，就是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其实说到本质，因为这些 CDN 的带宽资源呢，都是在电信运营商手里的，因为他们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有先天优势的。但他们同时存在的问题呢，可能就是要一些互联互通的问题，那这个不展开讲。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包括我们微软云在内的这些云计算厂商，包括像这个 BAT 这种三大云计算厂商，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他们的产品线里边其实都有 CDN 服务的。那么这些云计算厂商，我们做这个 CDN 服务的出发点可能是和前几种又是不太一样，那主要可能是立足于说作为我们一个整个云产品的一个补充，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式来做，我们从这个思路来做我们的 CDN 服务。那第四大类呢，就是一些互联网公司，那大家可能也都听过的，像一些比如说包括像乐视啊、迅雷啊等等这些原来这个比较传统的，也比较传统了，因为互联网公司本身历史也不是特别长嘛，他们也都在有不同的方式切入到 CDN 市场，然后做了很多一些创新的服务。那最后一种呢，就是目前市场上一些新的一些创业公司，有很多了，名字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很多新兴创业公司，他们也都是以 CDN 这种切入点来做这个市场。所以这块呢，给大家罗列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直观印象是说，目前做 CDN 的人特别多，那就衍生出来了，那这么多 CDN 厂商他做的服务的话肯定是有所不同的。那我们右边呢，就是从一些实际情况所整理出来的，目前不同的 CDN 厂商它到底的主要一些区分点在哪。最主要呢，我们先看从这些硬指标，比如说你的对地域的覆盖、对运营商的覆盖、加速类型等等这些产品呢，其实分析下来，如果大家真的使用过，会发现都是不一样的，每家都有自己的特征不同，可能有的是电信的网络覆盖好，有的是移动网络覆盖好，有的可能是北京这一区域的这个地域的 CDN 加速效果覆盖好，有的可能是上海那边覆盖好。然后从加速类型也好，像刚才罗列的一些基本加速类型，到一些比较新型的加速类型，每家厂商所涉猎所专长的都是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包括定位准确度了，因为大家知道 CDN 刚才从最开始的基本介绍可以看到 ，CDN 它主要讲就是一个就近访问。如果说你的调度不准确的话，你一个北京用户，你给我一个云南的节点去提供访问，那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效果肯定是好不了的。那另外一个最后点就是一些增值功能，因为随着 CDN 服务的这个使用，用户呢也不只仅仅的说想做一些基本的 CDN 加速，那他可能他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包括一些智能分析啊、BI 这些商务智能分析，我想看一些更好的一些统计数据报表，来更好的支撑我的业务运营。那么这些功能呢，也是用户有很大的需求。那在这些方面呢，因为我们本身和很多 CDN 厂商合作，我们会发现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每家呢都有所侧重不同的。OK， 那这是目前 CDN 在中国的一个现状。那接下来呢，就会大家介绍一下，往下再聊的话，肯定就是说你是不是使用过 CDN。OK， 如果没有使用过 CDN， 那今天听过我们三声以后呢，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在我们公司的业务里边去引入 CDN 这种服务。那对于如果已经在使用 CDN 服务的同学来说呢，那你可能就是简单来说，把它从这个 CDN 厂商使用数来说分，就是两种。第一种，你可能就是目前在使用一家 CDN 厂商，无论你是用的我刚才说的那五种类型的哪一种，是传统的 CDN 厂商，还是电运营商，还是云计算公司等等，你第一种可能会归纳到只使用一家厂商。那么我们本身现在有的客户呢，也会有这种情况。那聊下来以后，包括我们自己的深入挖掘呢，会发现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这里边主要罗列了几点，一些你可以算作是一个痛点，或者说我们发现它在使用当中遇到一些问题。那么第一大点呢，就是一个关于性能。那性能这块呢，有个很大的图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这个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性能。那这个图呢，我上面有文字标述，其实也比较直接了。这个是我们11月8号到11月15号这一周我们做的一个监控。那这个监控平台呢，也是 CDN 业界比较知名的一个监控平台，大家也都是用这个平台来互相做一些性能对比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我们测呢，主要就是说我们会选用我们后台的，我们选出来我们三家的 CDN 厂商，这个颜色标识上下两个图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蓝色的对应到下面蓝色，他们是一家厂商的。那么做一个简单测试，就是说我测试监控一个200KB 的文件一个下载，就是相当于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CDN 的加速场景，我就想看它的下载速度，就整体的一个 performance 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图比较简单了，然后具体看的效果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在北京地区，分别不同的呢，就是说我会在北京和上海，就这个指的是监控的点来自于不同的地区，做了这么两个监控。那在北京地区，它可以看到啊， 第一眼看上去这个蓝色这家厂商可能性能不是很好，一直这个值应该是秒嘛，就是说越高的话肯定代表越不好。那感觉上好像它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性能没有这个橘红啊或者这个黄色的这个好。但是呢，在上海的时候呢，大家会去看到这种情况可能说反过来。当然了，这个蓝色中间又有突发点，这也就是表示我们的数据真的是实际测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因为这个大家知道，你即便用个服务，哪怕是说认为业界最稳定的新厂商，它总归会有一些跳动抖动的。但是你从下面这张图看到同样的测试条件，我在上海发起的测试呢，你可以看到其实蓝色这个除了这个凸点以外呢，其实是普遍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肯定是要优于这个黄色这个，那个跟上面这个会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图比较直观，给大家还是反复强调概念，就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观测，我们的测试，不同的吸金厂商它在不同的地域好或者不同运营商好，它的性能表现是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很难说能找到一家厂商它真的就是可以做到在全中国的这个地域或者说这个运营商的覆盖范围内都做到 number one。 那接下来这几点呢，就是跟它历史相关的了，这个但是就也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统计数据值了，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每一点都去展开一个数据给大家看了。那接下来就像节点覆盖，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在不同的城市啊不同运营商，我们分析下来每家新厂商它都是不一样的，它自己的资源配置也是有所侧重的。那可用性这个其实和性能是比较像的，我们通过我们监测也发现，这个不同地域不同运营商的这个主播条件下，不同的厂商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可用性也是有所差别的。后边呢就是说会引发出来，如果你只使用一家新厂商，那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故障可能还好，最多我就是一些 performance 啊或者说我是一些 availability 受一些影响。那当发生故障的时候，就说明我这个一个单点故障这个概念，因为这个说我只有一家厂商，如果这家厂商他有问他服务有问题了我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到的客户能常做的就是说，我第一时间就是去催促这个吸金厂商快速帮我解决问题，要不然你解决不了我只能说暂时把我这个访问切回原站。但这个大家可以想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你自己控制不了你只能等，那第二种呢相当于是说你切回原站访问可能会恢复了，但是可能会突然间的一个回原的一个访问对你原站本身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你相当于你就完全失去了本来要用 CDN 的这种意义。那最后一个呢，加速类型也其实跟功能比较相关的，如果你只绑定在一家 CDN 厂商，你可能的它能提供的功能可能是有限的几种，或者说这几种它做的比较好，但是当你的业务发展你需要其他那些加速类型的时候，你如果只使用一家的话，你会发现它很难满足你的需求。所以这是我们简单归纳的，如果说你现在在用 CDN， 你只使用一家 CDN 厂商服务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下面呢就是很自然的就想到了 OK， 那你这么说了一家有问题，而且我很多我们的客户他们自己因为做 CDN 或者做这种 IT 运营也比较成熟，他们确实也自己发现这个问题，那他的自然而然的解决方法就是说 OK， 那我就使用多家 CDN 厂商。那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从用户的角度他自己来使用多家 CDN 厂商的服务，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对你的 IT 运维团队的一个专业的 CDN 的知识要求就会增加，因为你不只使用一家了，你势必你如果你哪怕有两家以上，你势必就要想我怎么来使用好这两家的服务，我是按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分配，怎么来做一些调度啊或者是监控啊或者等等，这个需要的知识这个肯定就是直线上升的。那随之而来就是你的运维管理的这种成本你肯定是要增加的，你自己好像算一笔账，我这么做的话我到底值不值，我自己来要去做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这样的事情。那第三个就是售后服务支持了，如果你之前只使用一家的时候呢，你有问题了我就找这一家可能就好了，但是现在你使用多家比如说两家三家，那如果发生问题了，因为他们之间是没有合作关系，他们也不会有个统一的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接口来帮你来做这些事情，你遇到问题以后你只能说是分别去联系每一家 CDN 厂商的售后服务去来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你可以想到你发生问题以后可能彼此之间你自己首先要定位我到底是哪一家发生问题，然后其次你要去找到相应的这家去讨论，那可能呢你自己的发现又不准，他可能把你推回来，最后结论折腾了半天说 OK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边的，你这个 CDN 没有配在我们这边，这个我们客户呢也是经常会发生这种问题的。所以你可以想到你所增加的一个售后服务的这个成本也会直线上升。那最后一点呢其实还是跟钱相关，这个呢就是说你的议价能力其实就是会下降的。那大家也知道使用 CDN 目前在 CDN 市场其实大家都是想谈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取决于什么呢，肯定主要还是你从用户角度来说你的流量，你一个月到底能达到多少的量级 CDN 厂商才会给你一个相应的折扣。 那你可以想而知，在你业务没有一个突变的情况下，相对来说我们按一个月来看，你的流量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你之前用一家，你可以说我把这流量全切给这一家，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deal 一个价钱。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切分到多家，如果在你没有说做一些其他的演示的情况下，直接去把这数据呈现给他们的时候，你势必会说你不同的流量你要切到不同家，那流量会直线减少，那你单独谈下来价格不会是个特别好的价格。所以说这块从你的成本来说，你也会到落到一个相对来说不太有利的地位。OK， 这个就是用两页slides 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使用一家和使用多家新厂商都会有些问题。那么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引申出来了。那从我们 Azure 这个 CDN 产品组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怎么一个方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来给客户达到一个提供一个最好的一个 CDN 的服务的。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 Azure China CDN 服务的它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性、一些特点。首先，我们 Azure China CDN 的定位呢，是说我们是一个一站式融合 CDN 服务。那这是一句话，给大家展开介绍一下。首先，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Azure China 的 CDN 服务。首先，我们没有自建节点，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说，在中国和尽可能多的顶级的 CDN 厂商，包括各种类型，像我刚才说前面那种传统的 CDN 厂商，这种互联网公司新型的，包括一些创业公司等等，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按照我们的一些需求要求去选择这些 CDN 合作伙伴，把他们的资源融合在一起，然后和我们 Azure 这个现有的一个云平台做一个对接，相当于是把我把 CDN 用户和后台的 CDN 服务商以及我们 Azure 通过我们的 Azure 云平台把这三者整合在一起，透过这种方式给用户提供一个一站式云服务。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但大家可能听了我这句话也还是不太清楚，那你到底你们 Azure China CDN 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做的？ OK， 那我们往下看，再进一步阐述一下。我们简单来说，我们融合 CDN 的一个价值主张，其实主要从面向客户的角度来说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会融合国内多家 CDN 厂商的资源，为我所用，为我调度。那有了这些资源以后呢，我的目标就是提供给最优的 CDN 节点给到我们的 Azure 客户，服务于他们的需求，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价值主张。那为了达到这个价值主张的目的，我们从基本功能角度来说，我们是提供什么样的功能给到大家呢？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些列呢，主要都是一些以统一开头的一些字样，因为刚才已经列到了一些你使用一家CDN厂商服务会遇到问题，那肯定要转向多家，但转向多家呢还会有一些问题。那从我们角度，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首先就从管理运维角度来说，你使用了 Azure China CDN 以后呢，你不需要说关心后台我到底用了哪家，我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或者是做配置的时候我要去单独找他一家。所有的接口平台呢，是由我们 Azure China 这个 CDN 来作为调度，你的管理、运维、配置都是透过我们统一的管理界面门户来做的。那这些呢，我们会有后台来去对不同的 CDN 厂商做一些适配，来达到一个统一管理。你所面对的管理界面、面对的监控界面，只有同一套东西，你不需要去应对不同的这种平台。第二点，就从计费的角度，我刚才也说了。你自己从我们从计费的这个方式以及计费的你这个成本的优势来考虑，如果你自己去谈，势必谈不到一个特别好的价钱。但是你透过我们 Azure 平台呢，我们是一个统一的计费，我们是相当于代表广大 Azure 用户的利益去和不同的 CDN 厂商去合作，去谈这个价钱，然后把这个价钱呢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成本优势反馈给到这个我们最终用户。从计费的模型呢，我们也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单一的按流量计费，那就是说你用多少付多少，这个也不需要有个前期的有个事先要充多少钱啊等等，然后来保证我说能达到一个很好的 package。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而且相对来说会比你自己去和每家谈有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优势。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一个从支持 support 的角度，那么我用了我们 Azure China CDN 以后呢，因为由于我们 Azure 这个整个平台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统一管理层，所有的 support 服务呢，你都只是需要联系到我们 Azure 统一和其他服务一样，比如说目前我们是由世纪互联来帮我们代为运营的这个 CDN 这个 Azure 服务，都是先透过他们，然后这个工单一步一步会根据情况到了我们这边，或者说是我们 CDN 厂商这边。你所接触的接口就是我们 Azure 的这个团队，不需要说单独去和不同的 CDN 厂商自己去做技术支持的沟通，那由我们来作为这个统一协调的这种工作。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首先是一个 Azure 的 CDN 服务，那首先就是对如果你原站是跑在 Azure 平台上的，像我刚才提到的无论是云存储啊、云主机等等这些服务，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内置支持。 这样的话相当于你把你这个端到端真正的是把一站式的这种融合 CDN 呢和我们这个其他的 Azure 服务真正的把它打包在一起，让大家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应用加速体验。这一页文字比较多就不展开，因为会后这个 PPT 都会放到网上，大家可以去想再去看一下。这里面主要罗列出来我们基本的一些 CDN 主要功能，那第一大点就刚刚提到的融合国内主流 CDN 厂商有多业务的场景我们是都可以支持。然后第二点就是真正的是完全自主化的功能，这个自主化功能指的就是说你的配置你的各种监控你都不需要说像传统的 CDN 那样要去有人工的这种很多的干预沟通，我们完全可以透过我们统一的 Azure 管理平台来像其他的 Azure 服务一样通过自主化的方式来做到这些各种功能的管理，我就不罗列说具体哪些功能了。然后集成多种 Azure 内置的云服务，这个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目前主要的一些源站的类型包括像云存储、云主机，然后一些网站应用，然后包括我们 Media Service 这些作为源站的话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内置知识整合，包括一些缓存规则的优化等等，就是因为毕竟都是我们自家的东西嘛。然后呢同时也要强调一点，我们这个 CDN 服务呢不是说你的源站一定要绑在 Azure 平台上，不是说你要用我们 Azure 的 CDN 你的源站你一定要迁到我 Azure 平台才能用我的 CDN。 我们本着一个开放的原则呢，如果说你的源站不在我的 Azure 平台上，哪怕你是在阿里云上边，如果想用我们 Azure 的 CDN 我们也是这个功能本身现在直接就可以用的，你可以在配置的时候直接选择你的源站类型，就是有外边的就是叫 external 的这种自定义或者叫自定义的一个源站，你不是在 Azure 平台上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很早就支持这个功能了。所以说用户如果你对我们 Azure CDN 比较感兴趣，你可以只到 Azure 平台来用 CDN， 这是毫无问题的，没有任何的限制。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些安全防护，因为安全防护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目前来说呢我们 Azure CDN 平台呢会提供包括 HTTPS 以及各种防盗链配置在内的这么样一个安全防护功能，在未来呢我们还会逐渐增加包括像抗地一些 WAF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网络应用防火墙在内的这种有针对性的一些安全的 feature， 会在后续的roadmap 当中会再增加。 OK， 那前面呢花了差不多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给大家 overall 介绍一下什么是 CDN， 我们一些 Azure CDN 的基本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切入我们重要的一个 topic， 就是我们的一个这周最近刚刚上线的一个新功能，我们叫 Smart Routing。 那 Smart Routing 这个功能从名字来看呢，可以大家可以直观感到它就是一个智能调度智能路由。那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呢，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根据我刚才介绍大家应该理解到我们目前 Azure CDN 的服务呢后台呢是对接了国内多家 CDN 厂商，目前呢可能可以说的可能是大概有6家厂商，后续可能还会根据需要来增加。那在这么多的 CDN 厂商当中我们是怎么把它们使用起来的，我们是只简单做一个就是像一个代理的渠道吗？某个用户来了想用我们的 CDN 服务，我们后台就或者某种规则给他选了一家就给到他服务，然后就一直是这种方式呢，还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真正的把这些 CDN 的后台的资源把它用好。那这个呢就是用我们这个 Smart Routing 的功能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概念来着重来想去解决的那么一个问题。 OK， 那进入到这个介绍之前呢还是先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想出来要用这个功能去做。那还是回到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多次强调的这个性能问题，因为你用 CDN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想提高你各种应用访问的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从我们再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分析来说，这个图可能不一定看这么清，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监控平台来获得的一个数据，一定时间段内的。那这个数据呢主要还是测的一个性能，可能就像我刚才那个展示数据可能就是一个200KB 的一个下载的一个指标。我们后台的目前的6家新的厂商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来测，那具体哪家就不提了，就是用不同的 provider 来代替了，那有不同的颜色。那可以看一下，举个例子，我们看左上角应该是北京联通，然后是 provider 5。那这个含义呢是什么呢？比较直接，就是经过我们的测试，在北京地区联通运营商这个网络内，我们发现同样的这个测试条件下 provider 5这家的CDN厂商它的性能最好，然后其次呢是以此类推，就是每个点是表示这个是一个矩阵嘛，不同表示就是说到底哪家最好。那么从这个图呢大家可以直观第一眼望上去，你可以感觉到没有一种颜色它占据了很大的一个屏幕一个范围，可能某种颜色可能比如说这个橘子啊可能这个绿色啊可能感觉上看起来多一点，那 但是呢，它也不是在所有的区域，尤其在第一张那个截图里边，其实它占的也不多。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反复强调那个概念，目前在中国没有一家吸顶厂商，它可以说我在所有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地区，所有的运营商，上面是运营商，从三大运营商到一些小的运营商，我的覆盖都是最优的。没有一家，无论你是，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哪家新厂商，他都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个呢，我们也是用数据来说话，真正的是从我们后台挖掘数据来证实了这一点。OK， 那这个就是在开始介绍 Smart 之前呢，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是真真切切，包括客户自己，包括我们自己也发现了这样一个性能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想有什么办法，在我们 Azure 这个 CDN 的这种产品情况下，我们背靠这么多的国内 CDN 厂商资源，我们在这上面能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下面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 Smart Routing 的一些相关介绍。那这个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之前面一张图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主要的，如果说没有使用 CDN 或者使用 CDN 以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访问的方式。那这个图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使用了我们这个所谓的融合 CDN 以后，它所这个用户的访问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里边可以具体看一下，最左边呢是一个用户，如果说比如说他发起一个 logo.jpg 的一个文件的一个访问，那么在之前我们可以考虑在没有这个 CDN 的情况下，他可能直接就回到原站就访问了，就是我们之前演示过的。那有了 CDN 的时候呢，如果说只使用一家 CDN 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跑到某一家 CDN 厂商给他服务。那我们现在如果使用了多家 CDN 服务，而且我们强调这个多家呢，我们不是说同一时间内只使用一家，然后我不停地给你调到不同家，而是说我们在同一时间段内，我会根据你的访问请求的不同分到不同的CDN厂商。那这个不同体现在哪呢？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根据我们的测试结果发现，或者说从用户角度需求，我就发现像刚才说的北京联通，我可能第一家厂商最好，上海第二家最好，广州第三家最好，以此类推这样的情况。那我想达到一个最优效果怎么办？在没有我们这个 Smart Routing 功能之前呢，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那么有了这个功能以后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下边具体是一个连接方式了，这个可能稍微专业一点，就是以 CNAME 的 DNS 调度的方式作为连接。那用户呢，还是只需要把它的加速呢指向我们 Azure 平台，指向我们这个域名，然后由我们根据刚才说的那些罗列的规则来做一个实时的调度，会在同一时间根据用户不同的访问请求，来自于什么地区、什么样的运营商，根据刚才定好的这个路，会分发到不同的CDN厂商。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访问方式就会变成说，用户只需要对接我 Azure 平台，由我 Azure 平台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据性能也好，根据后面会提到一些不同的调度方式，来把它这个访问均分，或者说某种这个加权的方式分到不同的CDN平台。这就是使用了我们 Smart Routing 以后的一个从访问方式上的一个改变。那这里边稍微给大家再展开提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我们主要用的调度方式呢，还是以基于 DNS 的这种 CNAME 方式。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根据一些实际情况，会考虑逐渐增加包括 HTTPS、HTTP DNS 在内的，以及还有一些基于302跳转的这种更有针对性的一些调度方式。但目前我们上线的这个功能呢，主要还是以基于 DNS 的这种 CNAME 的这种调度方式。有问题吗？下面这个图呢是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我刚才提到了会根据不同的一些调度策略来做这个调度。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会主要支持哪几种调度策略呢？这边主要列举了我们一个四大类主要的一个方式。第一个，也就是说目前应该是最常用，也是客户相对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你怎么解决我单点故障，我一家坏了你怎么帮我做到很快速的可以切换到另外一家。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一个 failover， 就是一个故障转移的方式。那如果配了这种策略呢，相当于你主要后台有一个 CDN 的服务厂商，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backup 在那边，然后当主 CDN 服务厂商发生一些问题以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监测实时探测到这个问题之后，会很快速的把它切换到还可以正常工作的其他CDN厂商。那么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切换相对来说还是需要一定时间，但是比起用户你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发现有问题了，我要再去找另外一家新的厂商，我再去配置一个新的配置，我再把它记录解析过去，这个还是要快很多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可能更常见的，从一个基本的一个 workload balance 这个负载均衡的方式，我配的一种方式就是一个轮询调度。那我们在这上面再加了一个修饰词叫加权轮询调度，就英文就是 weighted round robin， 就说白了，我一个 workload balance 调度呢，我可以有针对性的加一些权重。比如说我想在北京地区的流量，我有百分之多少 给到哪家新兴厂商，然后另外百分之多少给到分到哪家新兴厂商，或者说你按地域说，我整个的一个流量需要给到北京也好上海也好，有不同的这种权重，这个呢都是可以进行配置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再进一步，这个负载均衡呢，另外一种常见就是基于一些地理位置的一个负载均衡。那么像刚才也介绍了，你可能发现我某些这个地域的访问可能就是某家新厂商它性能最好，那我可能就需要的就是说在这个地域我可能就是尽可能的把它解析到这家厂商，出于这种需求，那么这个基于地理位置的负载均衡，这时候呢这个就可以用这个策略。那后面呢就是一个访问性能。访问性能呢就是说我不一定要看地域分布，我主要想达到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最优，就是你尽可能把我整个的一个 performance 访问值达到最好，那就是根据你们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这后台这个监控结果，是什么地域什么运营商哪个家新兴厂商的访问好，我就把它解析到那一边，这相当于是完全按照这个性能的这个指标来做的调度。那么总体来说呢，目前我们推出的这个 CDN Smart Routing 功能呢，主要就是可以内置支持这四大调度策略。这个呢是简单给大家highlight 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们大概是怎么去做的这件事情。还是从左边开始看起，左边是最终访问用户，然后右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源站。那离源站比较近的呢，就是我们多家，这边只列了三家，但你可以理解成我们后台会有多家新兴厂商，提供服务，那它是离源站最近。那中间这一大块呢，就是我们这个 Azure 的这个 CDN 服务。那方框扩起来这块就是我们一个主要的我们的 Smart Routing 功能。那具体看一下这里边有哪几块功能模块。第一个右上角这个绿色的就是一个监控服务，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主要的，因为根据我刚才介绍，大家应该多少会理解到，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调度，达到我刚才说的那些调度策略的效果，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监控数值，你没有对这些整个 CDN 的一个节点一个概况的一个性能的掌握，你是没有办法做出来这样一个决策调度的。那首先我们要一个监控的一个功能。那这里面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这块首先功能呢也不完全是，不是说我们所有东西都要我们自己做，那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一些资源分布的一些东西，比如像监控的这种服务，我们就是和国内的就像刚才做测试的这个第三方合作厂商，和他用他们服务和我们紧密的整合在一起来做这个监控服务。但同时我们不是只是简单的用他的服务，我们会在他的服务基础上有针对性的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逻辑，结合我们一些对这个 CDN 不同节点不同运营厂商它的性能啊它的可能性的一个判断的指标来做的一些调整。那我们会把这些监控数据呢，会简单的你可以列成我们记录到一个 performance data 里边，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后续的一个调度的依据。那这个数据呢，从实时性角度来时呢，目前来说可以做到相对实时，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监控数据你很难说做到100%的实时。那么目前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目前最小的监控力度呢是5分钟，我们可以最少可以是5分钟的话可以拿到一些全网的一些监控数据，那以此来做一些判断。但有些时候呢，其实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到这么实时的数据，你可能是基于一些一定时间段内的历史数据就可以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调度了。尤其是像一些性能一些可能性，其实它在某一个固定时间内在区域不同的地域不同运营商里边它变化不是那么特别大的，所以说这时候用一些历史数据就是一个很好的来覆盖这种情况。那另外一些情况需要一些实时性特别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用这个比较实时的监控数据来做调度。那接着再往这边看，中间这一块核心就是我们一个所谓的一个 routing manager， 就是做一个核心一个调度的，它主要有两块功能。先来看右边这一块，就是一个 decision engine， 就是一个决策引擎，它要做决策。那做决策呢，它肯定要有些 input， 有些 input 以后才能做决策。那几大块有三块，一个就是刚才介绍过的一个 performance 数据，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调度的一个做决策的一个基础。中间一块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 rule， 就是刚才列的那种四大类。你到底想基于说 prefer 是哪种这个调度方式，你是想以这种 failover 为主，还是说以这种一般的一个加权轮询的调度，还是说以地域啊，还是以这个性能这个 workload balance 方式来配置，这个肯定要有相关的这个输入依据。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我们谈了很多，这里边其实都谈到地域啊运营商啊这些东西都少不了一个很精准的一个 IP 地址库。如果说你不能对一个用户端的访问做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来源访问判断，那你也谈不上后续的一些精准调度。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经过综合考虑，我们是采用了目前在国内这个非常主流的一个 IP 地址库的信息。那这个服务呢，就避免打广告嫌疑就不说它名字了，但是呢它是在国内呢也是被多家 CDN 服务厂商 DNI 厂商包括一些各大类型的这种门户网站所采用的。那么我们是经过综合评判，我们来也是用它的这个 IP 地址库信息做我们一个 base。 当然我们这个后续自己也会基于这个 base 做一些，因为本身我们自己也会探测到很多新的那些这个 IP 的一个资源，我们后续也会针对这个方式进行一些 IP 自己库自己的一些维护修正，那可能不一定它提供的完全这个准，但是呢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判断呢，我们做一些修正补充来达到一个更完善的一个 IP 地址库信息的一个储备。那有了这些以后呢，我根据我这个决策这个引擎我发出一个决策说我到底要配到哪家，那最后呢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说了，目前呢我们还是只支持这个以 DNS 的这种方式调度为主，然后这块模块呢也是完全由我们产品团队独自研发的一个，你可以列成类似于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概念比较相近的像 Smart DNS 一个智能 DNS 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由它可以针对性的同时针对同一个 CNAME 记录可以指向不同的节点来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功能需求，但它是怎么指向呢？是完全由我们这个 Decision Engine 来做决定，根据你不同的这种配置给到一个节点来做这种策略的。OK， 这就是基本的一些 Smart Routing 的，从它的一些访问方式，到它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调度方式，刚才上面讲到这一页的一些基本的架构概览。然后下面呢，我们就会请我们同事薛刚给大家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因为时间问题，因为其实说白了，我们西京这种演示呢，不像其他演示，可能有很炫的页面啊，很 fancy 的东西，可以大家看到很嗨。可能我们因为本身西京服务，它就是一个很底层的、很实际的一个服务，它所能看到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有那么 fancy，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尽可能把这个到底它解决什么问题、发生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最后变成什么样，比较 highlight 出来。那在这个薛刚做这个 demo 之前呢，先给大家 highlight 稍微过一下我们要做的功能演示的一个 case。简单来说，就是我有一个配置好的一个 CDN 加速节点。那么我目前呢，通过启用了 Smart Routing 功能之后呢，我进行了如下这种配置。举个例子，我们现在配的策略就是，如果说我是用户是来自北京地区访问的，我就把它解析到 CDN 厂商一。来自上海的西宁厂商二，然后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我就默认给他走西宁厂商三。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个 failover 场景。那这个因为毕竟是很难说真实现在西宁厂商一就发生问题了。那我们后台通过一个模拟的方式，这个模拟方式也不是完全就是假造出来，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的机制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会有个监测平台，监测到它发生异常以后呢，会发一个 alert， 一个事件，一个通知。那我们的决策平台、调度平台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我们就会按照我们之前定义觉得认为目前确实发生了这家新厂发生了某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做调度，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是模拟我们这个触发 CDN provider 这个服务调度这么一个策略，这么一个事件。然后呢我们就会验证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访问，假如说我们模拟它认为它有问题了，然后是不是可以它的访问我们已经在我们比较快的时间内可以切到另外一家西宁厂商，而不是说一直西宁厂商一有问题我还是一直绑在西宁厂商一了。 OK， 那下面请薛刚来帮忙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调出吧。谢谢何浩。 OK， 接下来的话呢，我会使用一些那个比较常用的一些网络工具来那个演示和说明我们 Azure 这个 DNS Azure CDN 的这个 Smart Routing Smart DNS 的这个运行的一个功能。这我们就要从那个我们的 PPT 当中跳转出来了。那今天为了做这个演示呢，我们创建了一个演示用的加速域名我们这个名字它叫Ignite 2016Traffic Manager .cn 让我把这个窗口带过来。OK， 大家都能看得清吗？OK， 让我把它切到这个页面来。这个智能的 DNS 分区检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公开的在网上的一个这个DNS 检测的一个工具，这个大家都可以免费的访问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已经部署到了这个我们的 Smart Routing Service 上面的这个域名呢，在北京、辽宁、江苏，通过我们的 Smart DNS 的实际上是都指向了不同的这个我们的 CDN 合作伙伴的这个 CNAME 上。我来试图就是把它 highlight 一下。通过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 CDN 厂商他们提供的CNAME。具体名称我不指出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都是由他们这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些 CNAME。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 Smart DNS 呢，这个 Smart Routing 的这个指向呢，我们基本上都保证了说，在全国的各处，他们都有本地的 CDN 的这个节点来对那个我们的域名进行服务。这一点呢是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客户都很在意他的本地节点访问，这个对 CDN 的本身性能是很有这个影响的。OK， 这个就是解析的这个结果呢，我们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本机的有一些小工具，比如说像 NS Lookup， 比如说像 Dig， 这些都可以来进行演示。那我等一下把我们的这个窗口再搬过来。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 Win10 自带的这个新的 Bash， 就是实际上基于就是在 Windows 10上的一个基于所谓 Native Support 的一个 Linux 环境。那在这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可以运行一些就是常用的一些网络工具，比如说 Dig。OK， let me。OK， 这里我就用那个 ，sorry， OK， 这里我就直接用我们会场的网络环境的DNS 做一下解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就在北京，那可以看得到这跟我们刚才的那个这个智能 DNS 的那个网页的测试工具一样啊。我们在北京这边的解析被指向到了我们的这一个提供用 WS Cloud CDN 这个 CNAME 它这个 CNAME 的这个 CDN 厂商的这个指向。OK， 那这个我们同时通过 Dig 呢，其实我们也预先查找了一些，比如说上海地区的这个一些local 的 DNS 我们可以用这个地址呢来做一下查询。稍微等一下。OK， 我们可以看到，利用上海的那个本地的一个 DNS 服务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在上海地区我们的服务被指向了我们的第二家的这个CDN 合作伙伴的那个 CNAME。OK， Azure 的那个这个我们 CDN 的这个智能调度服务呢，它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像贺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如果我们的 CDN 的服务厂商的服务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的监控系统会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然后呢对它进行切换。那就像刚才贺豪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实时的监控是通过三方的这个监控数据，以及我们其实在也逐步增强的我们自己的 一些监控的这些能力，来就是来保证这个服务质量的这些检测。那因为演示的关系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内部测试工具，在我们的所谓的报警的消息队列里面增加一条这样的一个报警，来模拟一下就是如果某个 CDN 我们的合作伙伴出现了这个故障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工具本身我可以跑一下。OK， 这里工具其实在背后它实际上就是向我们的消息队列投了一个警告，意思是说在北京地区我们的这个一个服务商它的目前出现了一个故障，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模拟，而且其实我们后端也做了一些限定，这个警告只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演示域名发生的，而不是对我们全网的服务。但是这种我们后台的警告其实是有各种级别的警告，包括说可能比如说某省或者数个地区或者是全国性的发生的一些问题，这我们之前其实在服务客户的这个过程中也实际上是遇到过的，有些服务商他们的 DNS 整体的 DNS 服务受到了 DDoS 攻击，那它的全网的当时的服务也受到了中断，那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Smart Routing 的这个 service 呢是可以提供及时的一个切换的。那因为大家也知道 DNS 它本身有一些就是缓存的这种可能，所以我们为了时间关系呢直接是可以用一个不同的那个北京地区的一个 DNS 的这个服务器来做一下查询，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切换的结果。OK， 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到，之前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如果我们网上看的话呢，北京地区当时的我们的指向域名是 WS Cloud， OK， 不是，这是在上海地区的，对，我们之前在北京地区做的查询，当时是一个以 WS Cloud 为CNAME 的运营商的指向，那现在呢，sorry。做了一个切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在北京地区这个域名的服务是由现在这个以Cloud GLB 这个 CNAME 域名的这个运营商所提供的一个东西。OK， 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演示的所有的内容。
那谢谢薛刚刚才给我们做的一个这种 firewall 的基本演示，可能大家不一定可能看得特别清楚，但是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我们后台多家新的厂商方式做到一个比较实时的一个切换，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你服务的一个可用性。OK， 那后边呢，接下来就是一些其他一些补充资料，然后由于时间关系呢，我这边就不直接给大家展示我们 portal 里面长什么样了，我这边有一些截图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下，让大家有直观感受我们 Azure CDN 这个服务管理使用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是我们目前如果大家要去看过的话，我们 Azure 平台用的 CDN 的话，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现在去用我们这个当前管理portal 的一个经典门户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呢就会上线的就是大家可能多少有用过的，就是基于这种所谓的一个新的一个管理门户界面的一个方式，它里面的一些管理方法呢都有所变化。后边呢这一页呢展示就是说，除了这个基本管理门户呢，我们从 CDN 服务角度来说呢，还有一个我们自己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门户界面。那这个管理界面里边呢，就会介绍很多的，包含很多CDN相关的一些监控啊、管理啊等等服务。 OK， 最后一个，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新的一个即将上线功能吧，就是说这个功能也是之前很多CDN用户啊合作伙伴向我们想提出的，就是想问我们CDN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上线我们的 API 调度方式，因为有些用户他不是想用 Portal 管理，他是非常喜欢用这种 API 方式来管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很快的就上线基于我们最新的 Azure 的 ARM 模型的这种 Azure Resource Management 管理方式。那么有了这个 API 开放出来以后呢，大家可以有以下几种交互方式可以和我们平台来互动。第一种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 REST API，那你就可以直接的来使用这种各种可以靠 REST API 的工具来靠这个功能。另外一个呢，我们微软也有打包好的这种像 PowerShell 还有一个跨平台的 Azure CLI 这种方式的命令行工具，它也可以很好的和我们这个 API 来做一些互动来调用管理。那第三个呢，还有一个是第三方开发的一个叫 ARM Client 这个工具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用一下，也是比较好用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链接我就不给出了。那它呢也是可以直接比较方便的来帮你封装了一个 REST API 的一个靠用的一个方式，可以来和我们 REST API 作为互动。 OK，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Azure CDN 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最主要一个 Smart 新上线的 Smart Routing 的功能的一个介绍。后续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 CDN 的产品技术文档都在我们这个 Azure.cn 这个网站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会后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关于本课程的一个二维码，这个可能是有些后续的一个调查问卷之类的。 OK， 那今天我们所要给大家介绍内容就到此为止了。好，谢谢大家，然后能留到现在来听我们这个最后一个 session。